各位大家好，我是分神，好，我们现在就到这个迪江的 Snai， 今天讲的就基本上是香港的税制。很多人呢觉得呢香港的税制很简单的，确实也是，但是呢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呢就比较复杂。所以呢现在我讲了这个 seminar 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都相对这个中国税呢比较简单，但是其实呢里面呢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的。好，OK， 这 Snai 第二章就是香港呢都一般来讲就是比较自由，就没有什么管制啊什么的。如果你想成立一间公司呢，的手续也很简单的。OK， 第三章 Snai 就是香港的这个税比较低，然后呢就现在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发展呢，所以呢香港呢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就去投资内地，然后待会我会讲讲为什么。OK， 下一讲，基本上呢香港呢就对这个基金呢也没有什么管制的，就是自由流通。然后这个基金的投资呢也是很重要，在香港来讲。香港的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港币是跟美元呢挂钩，从1983年开始。然后当然呢可能很多人都讲脱欧脱钩，但是现在还是挂钩的。然后就是香港呢还是没有这个基本要跨，基本要跨就是说好像内地就是如果我的基金是100的，你借贷呢就不可能超过25这样，但是香港就没有的。你可以你的这个基本呢可能可以是100，但是你借贷呢可以呢是100万，是没有管制的。下一讲是那。就是呢香港呢就有可以成立不同的方式的去成立一些这个业务。有什么呢？一般最简单的就是有限公司，然后还有就是分期机构，就是外国的公司来香港成立一个分期机构，还有这个PASH 就是合伙企业，还有这个人独立企业，就是收购 PASH。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呢这个有限公司呢它当然是有限杂音呢，合伙企业呢就是无限杂音的。如果一间外国公司呢成立一个分期机构，跟它成立一个子公司有什么分别呢？这里呢是比较它的分别呢就比较少一点。基本上呢就你成立这个分期机构呢就那个分期机构呢是不用每年成交这个核数报告，但是有限公司呢就一定要注这个核数报告的。OK， 下一讲。我们很简单讲一讲香港公司的一般的规矩。一间香港公司呢最少呢可以有一个股东跟一个董事，然后呢他也有跟税务局呢拿一张商业的登记。每年呢一间公司呢他有 他都有成立一个就开一个周年的会议，然后在这个周年的会议里面呢，一定要有这个核数的报告。第一个周年会议呢，应该就在他成立之后18个月，就要开的。就是在香港成立一间公司呢，很简单的，你去一间这个一般的很多这种会计师楼啊，或者是一些秘书的公司啊，你两个星期呢就可以，一般来讲两个星期呢就可以买一间公司了。就跟内地的不同，内地里可能有很多部门的审批啊，还有这个很多你做很多分析啊才可以，很多报告啊才可以成立一间公司。在香港呢就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很简单的，你要成立就马上可以。好，下一张就是关于这个reporting requirements， 就是这个申报。香港呢需要呢就是保持你的记录7年，这个是税务局的要求。还有呢就是每年要呈交这个核数报告。好，下一讲。好，我现在来讲一讲香港的税制。香港呢跟它的税务制度呢跟内地呢是完全的分开的，完全独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香港呢就用这个地域来源的。我之后会再讲一讲这个概念。然后最主要的税种呢有四个，分别是利得税，这个物业税 properties， 还有这个薪俸税，还有这个stamp duty 就是印花税。香港呢就没有这个增值税啊，这些就没有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香港是这个购物天堂？以前呢香港呢是有这个遗产税的。但是呢因为很多这个遗产呢，因为有这个遗产税呢，很多人呢他死亡之前呢就把他的资产呢都转移到其他地方了。而且呢其他地方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已经没有遗产税。所以呢香港呢在2006年呢废除这个遗产税，就是怎样呢？就很多人呢可以把他的资产呢都留在这个香港。好，现在我就在下一章，我就讲一讲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在香港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地域来源的概念。第二个就是这个基本收入的概念。好，下一讲。OK， 香港呢就是用这个地域来源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来源于香港的收入呢就需要征税，不来源于香港的收入呢就不用征税。什么意思呢？虽然一间可能是一间香港公司呢它有一些收入，但是呢如果能够证明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地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的，那它在香港来讲呢就不用征税了。其实呢这个地域来源的概念呢，为什么香港会用这个地域来源的概念呢？其实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的。我讲之前呢，其实呢我可以讲一些有趣的资料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全球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是用这个居民的概念的。居民的概念就是说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全球净税的概念。就好像这个中国成立的公司一样， 如果你是一间中国成立的公司，那你的所有的收入，无论它是从内地来或者是从国外来，它都要在中国征税。在其他地方呢，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是用这个概念的，但是呢只有很少数的国家呢是用这个地域来源的概念。香港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哪里呢？就是这个新加坡。大家想到为什么吗？其实香港呢跟新加坡呢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的，他们呢都没有什么一些自然的资源，都是很大程度都是要靠外来的投资，所以呢基本上香港呢就利用这个概念。其实呢在以前呢香港在英国统治的时候，英国呢也是用这个全球征税的概念，但是呢他就是因为看到香港没有这个资源的资源，所以呢他就用了这个地域来源的资源来用在香港这里。好，下一站。好了，我们讲过这个为什么香港用这个地域来源，但是呢它实际上操作起来呢是很复杂的。大家可以想想，一个买卖的合同，你买货跟卖货在不同的地方，那什么情况之下它是来源于香港呢？什么时候它是来源于香港以外呢？这个呢就引起了很多的案例啊。还有这一点我也可以讲一讲，香港跟内地呢就是很不同的，在内地呢比较少这个纳税人呢会跟这个税务局呢打官司，但是在香港呢就很普遍的，有很多关系的，就是在法庭里面呢而且呢很多时候呢虽然这样讲，因为比较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税务局赢的，但是也有不少的情况呢是这个纳税人呢是赢的。所以呢根据这些案例，香港呢就有了一些就是准则，就是说什么时候是来源于香港，什么时候不来源于香港。就是这个地域来源呢，其实也是香港税务当中呢最复杂的一个领域。OK， 我们刚才讲的是买卖合同，所以一般来讲呢，香港呢就出了一个指引，就说如果买卖合同两张合同都是同时在国外进行，那它有可能呢它的税呢这个买卖的利润则不用征税在香港。但是呢它其实不单只是看这个合同的，它也会看你其他所有东西是不是在香港进行的。我之前呢就处理过很多这样的申请，其中有一个申请呢就税务局呢就问了200多个问题，他给我们的信也有5-6张，所以呢我们回答呢也是他用5-6张纸来问你，你回答呢我们就用了大概40-50张纸的回答，所以结果呢可以是很复杂的。OK， 这下一张就是这个 manufacturing profit 啦，就是自助的利润。自助 的利润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他在香港自助这个产品，他只有在香港纳税，如果不是在香港呢有的一般呢就可以不用，也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有一半只有纳税一半不用的。 下一场。其实这个技术的利润呢，香港跟内地呢也是很有关系的啊。在下一章这里呢，大家都可能很清楚了，在香港来讲呢，只有很多香港的公司，因为香港的工资比较高，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把他的工厂呢都搬来内地，所以就有两种的经营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来了加工，第二种呢就是进了加工。基本上呢来了加工呢就是所有东西呢都是基本上是香港提供的然后呢税务局呢就会认为这种利润呢只有 50% 就可以不用在香港纳税。但是呢这种来了加工的形式呢也是我们知道呢也是越来越少的。现在比较多呢就是这种进流加工。基本上呢就会是怎么样呢，就是香港一间公司呢会成立一间他的子公司在内地，然后这个内地呢就会进行这个进流加工。基本上就是一个买卖。所以呢因为它是一种买卖呢，所以税务局呢就认为呢你这种利润产生这种形式产生的利润呢都是有100%在香港进税。好，下一章。刚才讲过了，就是来源于香港的利润就在香港纳税，不来源于香港呢就不用在香港纳税。所以呢它有不同的利润，就有它不同的准则。刚才讲了这个买卖的利润，还有这个技术的利润。现在讲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好像这个租赁的收入呢，就基本上它就看这个这个物业在哪里。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呢就不用纳税，在香港只有纳税。还有买卖这个房地产，就是看这个房地产的所在的位置。如果是买卖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呢，就要看它的在哪里，是在哪里上市。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一定一般就有交税，如果不在呢就不一定有交税。如果不是非上市的股票呢，就跟这个买卖利润一样，就看它的基本上就看它的买卖的合同的签订的地方。如果是服务的利润，它只有看它的服务的地点在哪里。利息的收入，利息呢是比较特别的，它看什么呢？它只有看这个你的钱是就是这个通过什么的形式给那个借款人。如果你是通过银行汇给这个借款人呢，那个借款如果他的借款人好像是在内地，你从香港打钱到内地的户口了，那么这个利息的收入呢就不用征税。如果那个借款人呢是在香港，你达成了他在香港的户口了，就需要征税。所以就是要看这个借款人从哪里可以拿到这个资金。一般呢就是看他的户口是在哪里。但是呢如果这个这个借钱的人呢好像是一间银行了，然后他就看很多的东西的，就不使用这个条件，就使用其他的要看其他的东西，就看他在什么地方经营这个行业啊，这些。 另外呢，就是占理权的收入，占理权的收入也是很复杂的。一般来讲呢，就是要看它的，也要看很多的东西。如果它是你是从其他地方就是这个 license 进来的，然后这 license 出去，这样呢只要看你看你的这个专利权的合同是在哪里签订。最后就是讲这个跨地域的这个交通的收入，基本上就是从哪个地方呢，你的乘客是在哪个地方上车。好，下一讲。刚才讲过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地域来源，第二个就是基本的收入。在香港来讲呢，基本的收入呢也是不用征税的。举个例子，我刚才讲过，如果那个物业在买卖，我们就要看那个物业那个房产是在哪里。如果不是在香港呢，就不用征税。但是如果那个房产在香港呢，那个他买卖之后也不一定要征税。如果他是输入这个基本的收益，那什么叫基本的收益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买来是准备长期的拥有，你的意图，我们看就是看什么？看你的意图。因为你的意图是买来准备长期收租啊，是长期拥有的，这样呢，就你买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输入这个基本的收益，就不用征税。一般来讲呢，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意图是怎么样呢？我们呢会看六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看你买卖的是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可不可以享用的。好像你买一个物业，如果你是用来自己住的，或者是用来自己公司用的，那基本上就有可能比较可能是一个个经营的意图是长期拥有的。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你拥有多少时间。如果你说我买来的意图是很长期的拥有的，但是呢你又很快一个月呢就卖出去了，那可能代表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其实呢你的意图不是长期拥有，其实呢你是想了很快就卖掉来赚一个很快的利润。如果是这样呢，他就需要进税了。当然还有就是看你买卖的次数是多少，有没有在把你卖的东西呢弄得好一点，就方便去卖掉。好像你一个物业里进行装修啊，把它弄得很漂亮啊，这个都可能是一个因素。然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卖出去的情况跟原因。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很快就把一个物业呢卖掉，但是呢如果呢他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这个利润呢也可能是基本的收益。比如是什么原因呢？可能你买的时候这里很多原因的。可能你卖的时候呢，可能呢是打算呢是你作为你的公司的自用的， 但是后来呢，你们的母公司呢给别人收购了，然后呢就决定不再在香港呢进行业务，或者是他的这个决定呢就改变了，所以呢就把这个物业卖掉。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见很多的，也是可以你可以说这个利润呢是一个基本的收益。好，下一讲啊，这个是讲一讲香港的税率，香港税率呢是 16.5%， 然后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不用征税的收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股市呢是香港呢不用征税的，然后呢你派股市呢，一间公司派股市呢也没有这个扣缴税，就跟内地就不同了，内地呢有这个扣缴税10%啊，一般来讲。然后呢这个银行的利息的收入呢也不用征税，不管你是放在国外的银行或者是国内的香港的银行呢也不用征税。下一讲，基于这个利息呢跟这个股市一样也是没有扣缴税的，在香港唯一有扣缴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建立权的费用，如果你付香港公司付一个建立权的费用给一间海外的公司，那就有4.95%的税要交。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亏损呢，香港就如果你有一间在一些国家呢就有这个这个 good relief， 我们就叫这个你一个同时在一个集团旗下的公司呢，如果一间公司有亏损，另外一间有这个利润呢是可以抵扣的，香港是不可以，在内地也是不可以的。另外呢这个亏损呢在香港呢是可以无限期的带到将来的，在内地的不是，在内地的只可以带5年。好，下一讲这个是物业税。
不好意思打搅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同行是陆续进来的嘛，所以他们可能现在不太去你讲业，那现在应该是翻到19页了对吧？
对19页啊，不好意思。
好的，那您可以继续了，谢谢分水。然后麻烦您可能每个环节就可能告诉一下大家是第几页好吗？每个大环节。
哦，好的。好，现在是这个物业税。物业税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物业在香港，然后就收租，收租呢就要交税。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是用一间公司拥有这个物业呢，你交呢应该是利得税，就不是这个物业税，所以通常这个物业税呢，这个个人要交的，就是一个个人他拥有这个物业在香港呢，他要交这个物业税。好，下一章就是第20页，这个就是薪俸税。薪俸税呢就在香港来讲呢，它这个税率呢是比较低的，在我去年呢我在内地工作呢，我就知道原来香港呢的税率是这么低的，因为在内地呢最高的税率呢就可以到45%嘛，在香港呢最高呢也你的收入再高呢都只是要交15%的。跟这个利得税一样，香港也有这个地域来源的概念，在香港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的个雇主他请你，然后你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如果那些服务都不是在香港提供的，那就不用交这个香港的薪俸税，基本上是这样，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小的很复杂的东西。 比如一个内地的人，内地的公司请一个人去香港提供一些服务，然后他的工资呢也不是这个香港的公司承担的，是完全是内地的公司承担的。那个雇员呢，如果在香港的工作呢，不超过60天呢，那他也不用交这个香港税。当然，因为香港呢在内地有这个税务的协定，所以就算他真的有交这个香港的薪俸税了，因为他的收入同时也在内地征税，所以呢他在内地已经征了的税呢，在香港呢也可以作为抵扣。因为一般呢在内地征的税比香港高嘛，所以他在香港呢就其实也不用交了。好，下一章就是21页，就是这个印花税。印花税呢就是什么呢？一般呢有三种情况要交这个印花税的。第一个就是买卖这个物业，第二个就是租赁物业，第三就是买卖香港的股票。最近呢大家可能看新闻都知道了，香港的楼价房价升得很高，很多人炒卖的这个物业。所以呢香港政府呢就把这个印花税呢提高了很多。本来呢它是有就是 4.25% 的4.25%， 但是呢现在呢它就加了一倍，基本上是加了一倍，就是到8.5%。然后呢，如果那个这个买价，对你们的影响可能，如果你打算在香港买个房子了，现在呢，你就要交这个买价的印花税，十个新的税项，它就是有15%的。